9月11号到12号，啊，也是上个礼拜天，我们有礼拜五跟礼拜六有一个领袖丰盛营，然后我们到了日月潭，然后也到了日月潭旁边有一个叫耶稣堂，对，那个教堂不是很大，但是感谢主啊，非常的漂亮，也让我们在那里有一个简短的分享。啊，之后的两天呢，一样是礼拜六、礼拜天啊，我们到了是也是日月潭，我们办一个简短的退休会啊。退休会的休是休息的休吗？啊，不是。是我们在那里一样会有一些进展啊，然后之后呢，我们在回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合照，在那边就没有特别的合照。那我觉得这次丰盛营对牧师来讲有很多的挑战啊。那第一个就是有很多的食物啊，这个几乎每一餐都是，尤其是早餐是让你吃到饱啊。其他时间呢啊，也吃得很丰盛啊，好像在吃大餐。我就想到每次吃大餐，就想到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去参加婚宴啊。那因为我们平常没有这样子大吃，那以前是只有在婚礼的时候才能够大吃，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是特别啊。但是若是很多餐都是大吃，就会让我很担心，然后这个体重会上升哈，回来以后呢，还是勇敢的站在秤上看看增加了多少，哦，不知道在场的有没有人去了以后回来有在称重。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哈，除了刚刚读的以外，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4章2节到3节，来，要扩张你。你好，谢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瘸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经文是对谁说的啊？或许有些人说啊，这应该是某些时候上帝的心意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经文是对每一个神儿女说的啊，就是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瘸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你现在去看以色列啊，他们的国家确实他使用很多的科技，让很多的荒凉之处成为农业的这个生产的重地也供应了他们本国的需要，甚至是其他国家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确实神的儿女他能够有神的智慧去改变环境，改变环境所以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想说弟兄姐妹来到神的殿，你对未来有盼望吗？若你觉得你不是在一个被扩张的状况下，而是不断的在被紧缩压缩或者是在退步的状况下，你会觉得有盼望吗？应该是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出于神神是让我们有盼望的神，阿们吗？所以神是要扩张我们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所以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的就是第一个，要想到你可以被上帝来突破，不要安于现状那有时候我们却有可能会安于现状，那安于现状呢，也有可能觉得有一些被限制的感觉。那首先来谈谈你若觉得没什么感觉，也没有觉得限制，有可能你已经在舒适圈里面太久了，你就不知道需要去改变那什么是舒适圈呢？舒适圈就是你平常熟悉的事情比如说每天时候到了就来主日，然后隔天就上班，然后就时间到就下班 啊，每天就是重复一样的事情，没有想到想要改变啊。所以舒适圈呢，指的是人生活的一个无形的圈子啊，你熟悉里面的环境、人跟事啊，然后你也习惯这些你认识的人相处啊，做自己已经会做的事情，所以你感觉到轻松跟自在。我相信不知不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都希望在舒适圈里面能够快快乐乐过日子但是有可能舒适圈也会让我们不会往外发展让我们停止了神要让我们去做的事情今年是松恩堂建堂的49年，明年就是第50年我们来读一下马可福音2:22，来，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简单来讲，像一个在讲故事，新酒要装在新皮袋。但是呢，我觉得松恩堂虽然即将进入到50年我相信上帝不要让松恩堂成为什么旧皮带我们要成为新皮带新皮带才能够盛装新酒。为什么新酒装在旧皮带会让皮带破了呢因为旧皮带是没有弹性的没有弹性就是不能改变而新酒它有个特色，就是它还是有发酵它还能够产生气体，那发酵的时候会产生气体所以若是在酿啤酒的时候呢，我们喝到那个啤酒是有气的这个气就是有二氧化碳，有气体，就是它不断的在产生气体，它是活的，里面有活的菌所以产生气体的时候，就会那个袋子会膨胀若是旧皮袋，它没办法接受这个新酒。它就会裂开因为那个酒在膨胀当中所以我们要走出舒适圈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安跟恐惧的感觉他说让你舒服的环境也无形中在限制你的成长，只有让你感受不适的状态才能够带来不断成长的机会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害怕走出舒适圈，不然的话我们永远会停留在一个没有进步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今天我相信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教会，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一成不变的环境里面他说假设你是一条鱼，那么你的周遭的环境是鱼缸呢还是池塘将决定你是否能够独立跟强大所以我觉得感动就是要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要成为一个走出舒适圈的人，然后经历到神的丰盛神要我们成为新皮带吗我相信是的所以松恩堂是新皮带要盛装新酒。从哪里看出来松恩堂是一个新皮带第一个就是我们愿意来学习新的东西举例来讲，我们到高雄福气教会来学习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是一个传福音的策略我记得幸福小组就是幸福教会福气教会的杨牧师他说，你若有最好很好的传福音的策略，你就不一定要做幸福小组。他说幸福小组的目的就是要友好，就是传福音那你若有更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就去做不一定一定要学习幸福小组。但是你若觉得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就从做幸福小组试试看所以这是一个心态，也就是让我们去思想不要受到限制。那做幸福小组最困难的就是要找到 best 那大家看到相片的里面的人是谁呢？师母，我们找到明星师母那我觉得幸福小组最困难的就是寻找到我们 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啊，那对面正好有新的邻居过来啊，师母就想办法能够希望能够邀请他未来可以进入到幸福小组，但是如果没有关系要邀请也很困难啊，所以要建立关系。那师母知道啊，对面的邻居呢，他们的那个有一位啊能够学插花啊，所以师母就去学啊插花啊。那这个呢是师母的作品啊，所以第一次学插花的作品。另外我觉得我们松恩堂是新时代，是因为我们学习台中旌旗教会啊，学习台中旌旗教会啊，那我们把这个教会的这个门徒的培训系统把它建立起来啊，那我们有所谓的 R1 R2 R3 啊，就是类似啊旌旗教会的培训系统啊。那这里从这张图里面我们看到幸福小组把人啊带入到 R1啊，然后再进入成长班，然后进入到 R2 啊，然后门徒班，然后再经过 R3 啊领袖班啊。那感谢主啊，今年我们啊终于完成了啊，以往只有时候停留在 R1 R2， 今年我们已经完成到 R3 了啊。那另外一个我也觉得教会在学习啊内在医治啊，透过阳明灵粮堂也离利亚之家，我们也希望啊教会不断的在学习我们过去可能啊没有的啊，希望这些都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所以松恩堂既然是盛装新酒的新皮带，那我们每一个人是否也能够学习盛装新酒呢？所以鼓励大家能够进入到教会所提供的课程，还有这些大家我们来一起来学习啊！啊，前几天我们在辅导一位夫妻的时候，他说：“哇，我很羡慕那个被圣灵充满啊，这里哪里可以学到？”我就说：“我们教会的 R1 就有啊，所以 R1 里面有很多的课程 ，R2 里面R3 都有类似经历圣灵、被圣灵充满、听圣灵声音等等的课程啊，所以鼓励大家来上课。”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否有面临一些难处跟困难啊，那不知道如何突破啊，或者有一些过去的经验限制了我们却不知道啊，所以这也是今天啊我希望带给大家的啊。那今天的经句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式来读它，或者是来祷告。我们来思想啊，假设把今天的经句当作祷告词啊，你觉得要改哪些字啊？举例来讲，他变作很什么？你啊，我们跟上帝的祷告哈，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样可以吗？好，我们来读一下，也用一个把经句变作我们跟上帝的祷告，来，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是，有时候你把神的话成为你跟上帝的祷告啊，借着我们的信，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重点，今天的重点是希望大家可以借着神的灵，啊，基督的灵，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啊，使我们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因为确实发生很多事情，会让我们心里觉得很不准，啊，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觉得这个经文经句就是要帮助我们啊，透过我们的信，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里面的人啊刚强起来。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所以说，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再次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啊 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次在日月潭领袖丰盛营里面呢，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那我在这边呢，也希望把这堂课你去丰盛营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观念，想透过今天的主日带给大家带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明白，其实我们生命是受到很多的限制啊。那举大家熟知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少年人呢他看到那个驯兽师，就说：“先生，为什么你只用一条细细的绳子，就把一个这么大的大象可以把它绑住呢？不让它逃走呢？”这个驯兽师就笑一笑回答说：“那你不晓得，这些象是我们从小养大的。当他们还小的时候呢，我们用大铁链把它锁住。每次它想要逃的时候，只要拉一下那个链子呢，它就很痛，它也不会想要跑。”他也知道他的力气没办法胜过，所以在他的小象的经验里面就告诉他，他要放弃逃跑。一旦腿上有一条绳子，就像铁链一样，他就没办法逃脱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训练大象的方式，就是在他小小年纪就让他得知这个经验，就是他没办法脱离。所以大象自幼就无法脱离绳子这个就成为他们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呢，其实也捆绑住他那我们是否也有一些观念来捆绑着我们呢？却不晓得那我第一个讲到就是年龄的限制年龄的限制。很多人尤其是在牧师的同学圈里面我看到他们的那些 line 里面都是看到他们到哪里玩我想说哇，我还在这里忙，他们都可以到处去忙那我想到说哇，大家已经对退休都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就是要游山玩水然后就是保持健康，游山玩水这样子我不是说这是错的，但是好像觉得说自己因着年龄的关系就没办法往前进这样子。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思想就是我们是否可以胜过年龄的限制那这是我上一次在领袖班的时候曾经找的资料，我再一次提供给在场有些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他说为什么我们要招募60岁以上的人呢有一个资料在显示，他说公司为什么要招募60岁以上的人担任高层或负责人的职位呢原因在这里，他说因为他们比60岁以下的根据生产力在美国进行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发现，生产力最高的时代是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60岁到70岁所以70岁到80岁就是第二高的生产力所以这里就看到说这个跟我们过去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过去都认为说因为以我们当老师的发现，国小老师好像不用到60岁就已经可以退休了我当然很羡慕我们大学教授60岁可能还不能退那我们看到说竟然很多人认为说那个就是退休的年纪，但是在美国做出这样的资料显示，生产力最高的竟然是在生命当中的60岁到70岁，而生产力第二高的竟然是70岁到80岁。那我想说这怎么可能让人很难想象。第三高的才是50岁到60岁诺贝尔奖得主的平均年龄大概是62岁。有一本杂志叫做财富吧它有一个叫500大的这种公司，他的首席执行官就是 CEO 大概平均年龄是63岁。美国有100个最大的教堂，他的牧者平均的年龄是71岁，教皇大概平均的年龄是76岁。所以最好的时光大概是在60到80岁请问你们进入到最好的时光了吗？ 啊，很多人在点头，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不要小看你们的年纪啊，不要有那个负面认为说啊，我就是那个已经没有用的哈。因为我们常常听到长辈是讲出这样的话啊，师母也常常跟我这样讲，他每次带女传道会就是去打气、打气、打气啊。所以我们要真正从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等一下我还会提供更科学的数据给大家，这个已经是研究报告的数据。他说啊，一项研究发现在60岁你可以达到潜力的巅峰，并且可以持续到80岁。假设你是往这条路走，请问你会担心老人痴呆吗？不会，因为你每天都不断在那里往前走，不断的在进步。如果你的年龄接在60、70、70到80，那么你将拥有一生最美好跟美好的时光啊！这是从新格兰的这个医学杂志里面揭露的啊。那我告诉大家，我昨天这两天找到的新的讯息啊，有一个人叫做97岁啊，他的名字叫做古丁纳夫啊。他是2019年的化学奖的这个诺贝尔奖得主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大器可以晚成》啊，《大器晚成》这句话我们常常听。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大器可以晚成》啊，他97岁拿到诺贝尔奖。在他的研究里面，他发现年纪跟经验其实能够提升啊这个神经连结跟认知的能力。人们会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变得更聪明更有创意啊。那这个跟我们很多的过去的想法有些不同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啊去从这个啊别人做出更新的研究啊来。那他就说明啊，为了让大家可以明白，他说人的智力有两种啊，一种叫做英文叫做流质的智力啊，另外一种叫做晶体的智力啊。那流质的智力呢，它是比较不受到过往知识的限制啊，它是在推理跟解决性的问题上啊，能够随着这种智力呢，它会随着人生早年的时候就达到巅峰。另外一个就是晶体智力啊，它是运用技术知识跟经验啊，多数的成人在这样的智力啊，包括职业啊，这个知识，还有业余知识等等哈 啊，这些都会随着年纪而增长啊。那这个跟流质智力不同啊，前面流质智力比较像是我们过去想象的，就是随着年纪，比如说我们的记忆力哈、啊，往往都是年纪小的时候记忆力是很强的。啊，那年纪增长记忆力就好像有减退，所以流质记忆力好像就是比较类似记忆力的这一种啊。但是晶体智力呢，却是啊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增长啊。那所以创造力过去认为说应该是只有属于年轻人，但是现在科学发现不是这样子啊。在2018年的有一本书叫做《创造力》，他指出啊，他说啊，我们的创造的产能往往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啊。我们的左脑跟右脑是由所谓的警觉网络所连结，而这样的网络啊，会把右脑的新鲜感啊，会感受拿出来跟左脑储存的影像跟模式相比较，彼此衡量跟评估。简单来讲啊，做结论就是，因此与中年人相比，小孩子虽然拥有更多新鲜的感受，但却缺乏把这些新鲜感受的创意想法，或者是这些创造产能的背景，能够把它给实现出来。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哎，真的是创造力啊，真正不是只有停留在年轻人啊，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研究指出啊，就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的平均年龄应该是在39岁左右。但是在最近啊，2008年是这样子讲，在最近却提出来，其实啊， 像以美国专利申请的年龄已经升到47岁，就是不是只有过去想象的只有30几岁的时候是那个创意的巅峰，现在已经发现连40几岁都是创意的巅峰。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不要认为说我们随着年纪增长啊，我们的智力啊创力啊都会减退啊，我们确实整体来讲是在提升的啊。第二个，我们要胜过身体的障碍啊。我们知道很多的年长者，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说啊，这没有办法，这就是退化所产生的结果啊。所以我们要思想，既然我们的最美好的时光是60岁到80岁，那我们就想想我们的身体的障碍要怎么样去克服啊。第一个，鼓励大家参加礼拜三跟礼拜五活力协会的课程。好，因为我因为礼拜三查经，所以偶尔有时候早一点到，就听到礼拜三的课程啊，有一些是跟健康有关的啊，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恢复啊。那有人说跑步对膝盖不好，所以年纪大不要跑步，但是我又听到有些理论是说有一种叫做极慢跑，其实对膝盖不会产生很大的伤害。好，就是有各样的科学各样的知识来提供我们去怎么样来让我们的身体啊能够越来越好，而不是往下走。那我们知道啊，这个骨头啊啊怎么样来让我们的骨质能够不要衰退，所以跟我们的饮食跟运动都有关系。好，所以啊，所以来礼拜三礼拜五的课程里面都有包括，即使你坐着看电视你也可以运动啊，抬抬腿啊都可以。好，所以有很多的细节，那今天不讲啊，只是告诉大家说确实啊，身体的这一部分呢啊，教会也希望透过活力协会来帮助啊60岁到80岁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让身体越来越好啊，不要退化啊。那讲一个跟胜过身体障碍的小故事啊。有一个人叫做 Eric 啊，魏恩美，他大概因为10几岁的时候就得到眼睛的罕见疾病，他的视力就逐渐的退化，13岁的时候就全瞎了啊。那他因为视障啊，所以他就认为，有人就告诉他说，你这样子就永远不可能啊做其他人能够做的事情。他在这个挫折中呢，他就创造出他自己的一片天空。第一个，他参加了高中的摔角队啊，成为队长，后来呢又获得这个州比赛的第二名啊。接着他也面对这个攀岩的挑战啊，他说失明并不能使我失去生活的乐趣，所以后来他还攀上啊高达20000多公尺北美最高峰啊，这个麦金莱峰啊。在1996年，他更成为第一个攀上3000公尺的花岗巨岩啊，就是在美国优胜美地啊 Yosemite 的公园里面的一个啊卡比顿岩壁的一个盲人。我印象中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问他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他的手就是紧紧攀在一个看得见的人的身上啊，然后他也知道怎么样来跟随啊，换言之就是他可以走出一条路，不会受到身体的限制啊。求神也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不要被身体的一些状况限制啊。第二个，我觉得想给大家的重点啊，就是要明白上帝。第一个是知道有限制，但是我们不要被限制给捆绑啊。其实60岁到80岁仍然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第二个，我们要有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诠释系统，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神希望我们能够突破，就像刚刚的经文啊，不要停留在舒适圈啊。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那举例来讲哈，大卫啊，他要离开舒适圈啊。上帝说：“我要把你从这个以前是牧羊人，现在我要提升你成为君王。”我们来读《历代志上》17章的第7节，来。 是神要扩张我们，大卫就是一个美好的例子。神要扩张他，从一个牧羊人要成为君王。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克服一点，就是我们要脱去救人的思想。若没有脱去救人的思想，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就无法完成，因为我们一直停留在救人的思想，救人的思想会误解神的心意啊，救人的思想会误解神的心意啊，会对神的作为有错误的解释。我们来读以弗所书4:22，来，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啊，所以对神的作为一定要有正确的诠释啊思想。举例来讲啊，大家熟知的经文啊，在耶利米书29章啊，那大家最熟知的经文就是下面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大家熟知的经文，但是你不知道前面一节在讲什么。前面第十节却说，我们一起来读第10节，来，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能回此地。你若懂那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人是要怎么样，要被掳的，被掳到其他国家，换言之你这个国家是被灭的。你若明白上帝的意思，这明明讲是你是被灭的，而且被掳到那里70年，请问当人经历到这样的事情之后，脑袋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完了，是吗？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上帝却说，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什么？是平安的意念。这就是你对神的作为有一个正确的解读，若没有的话就是完了，那个叫做救人的思维。而救人的思维往往把我们拉到谷底，而且对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情完全打叉叉，而且你也做不到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神那里得着神的眼光来解读神要成就的事情啊！那神要成就的事情，我就举一个经文让大家来解读看看哈。来，以赛亚书62:10，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想说这里有为什么要重复啊？为什么叫重复呢？从门经过就好了，为什么要经过呢啊？然后修筑大道，为什么要修筑要重复呢啊？刚开始读就觉得不是很明白啊，然后要剪去石头啊，剪去石头大概都明白。好，我们啊，反正要走路就把那个石头弄掉，车子才能够路也好走。这个大概明白啊。我们来看看，其实扫罗他没办法成就神给他的命定，成为最棒的君王，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对上帝有错误的。作为有错误的解读。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18:17-18，来，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香味没有给他。扫罗他有一个错误的解读啊，他认为大卫是来找茬的啊，所以这个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所以这个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其实若有正确的解读，当神把一个最棒的属下给他的时候，其实神也是要提升扫罗的，同意吗？假设一个公司的老板，他下面有很棒的员工，而这些很棒的员工让这个公司赚很多钱，请问这个老板有没有因此蒙福利啊，蒙利啊？有嘛，当然有啊，因为 大卫他有个本质，就是他非常尊荣神所高抹的人，所以他不会把所有的荣耀都说这是我的，所以我将来要篡你的位置。大卫不是这样子的人啊，所以神有很多的方式要祝福扫罗，扫罗却用错误的解读去想说他就是要来篡我的位，我就要想办法把他杀掉，就好像一个公司把很棒的员工给赶出去一样，不要讲杀掉太可怕，就是把他赶出去啊，他会来抢我的位置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错误解读啊，所以他认为大卫是那个石头。我们要明白神扩张我们的一些法则啊，第一个叫做重训法则啊，重训法则是啊我最近比较清楚的啊，因为忙碌的关系，所以也没有特别啊去训练肌肉这样子。那我的儿子呢就会特别提醒我说，爸爸要训练肌肉啊，训练肌肉呢可以让你的身体的代谢会变快啊，然后也比较健康。那重训呢可以去思想，就是你要提重的东西越来越重啊，所以有时候我都带我儿子出去 shopping 啊，就是回来以后，比如说我到啊，超商去买东西，回来以后我都让谁提呢？儿子提啊，儿子会拿那个袋子这样子，你知道，他把它当作哑铃哦，呵呵，他边走当作哑铃边举哦，哦，他把这个当作什么？他运动的机会，所以他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是苦差事吗？不会，就是我儿子在帮爸爸提重物的时候，他还把它当作是一个重训的机会。有一次他告诉我说，我现在突破到几公斤了，我忘记他讲的数字了，但是我看到他很兴奋，就是他的重训是越来越有很好的果效，这叫重训法则。那我现在问你，现在假设有30公斤的这个铁叫你扛回去，你愿意吗？很多人说不需要吧，牧师我现在手没有力气，我只要扛10公斤就会受伤啊，所以30公斤对我来讲太重，那假设我叫你扛30公斤的黄金回去，你扛回去就给你，你要不要扛？你不会说牧师30公斤太多这样子，扛扛5公斤就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就是重训这个概念，你去思想对你有没有价值。若是扛那块铁你觉得好像对你没有价值，若是重训这件事情就像扛黄金回去的话，你会发现说我拼命也要把这个黄金扛回去。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们有同工就计算说，这个30公斤大概是五千多万这样子，请问突然带你把5000多万扛回家好吗？哇，这个想尽办法都要把它扛回去，还规定你不可以找别人扛这样子，突然就变成大力士，每个人都变成大力士。这里面就是看到你看到这个价值啊，这个重训对你有没有价值啊？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就是扫罗不断的要杀大卫，大卫不断的在跑。这个过程里面，就好像上帝给大卫一个重训，这个不断的追杀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就好像你在提那个重的力量不断的加重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我自己在增加伏地挺身的次数的时候，我就发现最后几下就是特别难做，大家应该有那种感觉，就是明明也是称自己的体重，但是最后几下就是觉得很难。重训就是你不断的要怎么样突破增加，上帝好像也是透过扫罗在攻击大卫的次数还有每一次的程度在训练大卫一样。时间的关系经文就不读了，我再举一个大家熟知的故事。最近在读那个活泼生命，然后教会说要读4章，我就读到撒母耳记里面一个故事，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有一个富翁叫做拿巴，他养了很多很多的羊。那大卫在逃亡的过程，刚前面不是讲说扫罗在追杀大卫嘛？大卫在逃亡的过程里面，正好就在拿巴这个 大富翁的旁边啊。那当时跟随大卫的大概有600人，请问600个人一天要吃多少饭呢？而这些问题都要看在谁的头上？大卫的身上。大卫是这些人跟随他，大卫就要去思想我怎么样来喂饱这些600人啊。那正好我刚刚讲说这个富翁拿巴呢，他养了很多的羊，然后大卫正好是逃在那边的时候，他就吩咐他的手下要把这些羊看好啊。虽然不是他的羊，他是隔壁类似邻居的羊啊，是拿巴有钱人的羊。然后若有就是保护，等于是保护这个拿巴他们的牧人所看的羊啊，不让他们受到损伤啊，让这些羊群可以正常的长大。终于等到这个羊要剪羊毛的时候，羊剪羊毛，换言之就是这个人要开始拿赚到钱了啊！因为羊毛在相信在当时也是一个获取啊财富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大卫呢就差派他的手下说：“你去跟那个喇叭说啊，我们过去啊都保护你的下面的人，让你们的羊群都不受到任何的伤害啊。”希望啊，你们可以啊，给我们一些东西吃的哈。换言之，就是用这个方式，希望可以啊，拿到一些食物来供应他们的需要。那我找到网络上有个相片哈，就是这只羊，你们看到那只羊身上毛好多，原因是这只羊哈，该剪羊毛的时候跑走了，跑走了之后。好像5年以后才被主人找到，所以他身上的毛其实早该剪了，但是因为不愿意被剪，所以跑走以后就长成这个样子。我只是这是题外话了，是让人家说哇，既然羊毛有可以长那么多毛这样。好，刚刚讲是大卫差派他的属下去跟拿巴说啊，然后我们来读一下好了，看圣经里面怎么样来描述拿巴。好，来，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人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的安，要对那夫妇如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们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到，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你们觉得大卫用这个态度非常的好，其实是非常好，他也是先真的是照顾他们，然后他也确实有这个食物的需要，反正你是有钱人，你就分一点意思意思。但是拿巴却这么回答啊，他说：“大卫是谁啊？耶西的儿子是谁啊？近年来啊，悖逆主人逃奔的仆人甚多，我岂可以将饮食和我剪的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我所不知道从那里来的人呢？”啊，你看，这是拿巴回复大卫仆人的话。大卫听到以后，就准备什么？准备刀子去迎接了。他就有600个人跟随他，就跟他讲说：200个人留下来，400个人带刀跟着我。啊，他说啊，凡属拿巴的男人啊，我若留一个，到明天早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来思想大卫的心情。大卫，我刚才接受重训嘛，他想说， 如果被我的扫罗王这样子追杀，已经够惨了。一个这样子的人还在欺负我，我是对他这么好，他还对我说出这么恶劣的话，这也是类似接受一种重训。别人以恶报善，他明明对人家也很好，别人还是用这种恶行来待他。所以大卫大家在圣经里面也这么说，我们来读25章21节。来，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以恶报善，我要讲就是说，神在扩张大卫的心，所以给他经历到这么多不好的事情，这个叫重训，这个叫重训啊。所以大卫常常在诗篇里面说，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枯苦啊，孤苦啊，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这是在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一样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诗篇42篇第一节啊，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第三节也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啊，所以大卫在经历很多难处跟困难的时候，他也一样在求问神。别人会这样子嘲笑我，你的神在哪里呢？要吃东西自己想办法，对不对？600个人跟随你，你自己去负责，不要来跟我要东西吃。拿巴也是用这种心态，那是拎刀也逮鸡，那是你家的问题啊！你对我这么好，我才不领情啊！所以大卫也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啊！所以就是让神的灵来掌权，让神的灵来掌权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重训里面其实有一个看见，就是问题好像不在自己的身上，都是别人这样子恶待我。但是当神的灵在掌权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扩张我们的原则，今天要告诉大家啊！你知道亚比该做了什么事吗？啊，亚比该就是那个拿巴的妻子。因为大卫已经准备400个人带着刀要去把那些凡属拿巴的男丁全部杀死，我们看亚比该做什么事。我们来读25章23节跟24节。来，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我觉得从亚比该的对话里面，他的态度里面，我看到一个神要扩张我们的一个原则啊，就是把明明不是你的罪放在自己的身上，明明就是他先生的罪啊，这个我们称为暴发户那种感觉，就是根本就是不懂，明明就是他的问题，但是他却在大卫面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神扩张我们的一个境界，就是不要去看问题是在别人，然后跟自己无关。我觉得亚比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次在山上啊，不是在山上，在日月潭教导我们领袖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就是神扩张我们的法则，就是反求诸己，扩张自己的容器。常常我们看到很多事情不满，然后很生气，那是因为你有可能你的容器是不够的。我们也称为是叫潜水壶的理论啊。潜水壶的理论就是烧一下水就开了，水就滚了啊，就是人家讲你几句你就生气了。啊，这个叫潜水壶，这种人是没办法承担很大的责任的，因为他沉不住气，啊，很不能够忍受一些难处跟困难，所以这里面都是在思想我的容器到底大不大。我觉得亚比该做一件事情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啊，这样的概念呢，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谁做这样的事情吗？耶稣，耶稣就是愿所有的罪都归他。他有没有罪啊？没有。这就是个容器扩张到一个地步，让人不得不说，真的是你太厉害了。所以小的碗是没办法盛装大的碗，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那个大的碗，那别的小的碗才能够进来。所以亚比该就是有智慧的，所以他因着谦卑的态度就免了这些灾难。那细节我就不讲了。那新人就是我刚刚讲要有新的思维，从门经过要捡去石头。那这个石头我们过去都认为都是别人，就好像扫罗认为那个石头是大卫。那从门经过，其实我找到一个经文可以去解释为什么要重复两次呢？我们来读诗篇100篇第四节，来，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里看到要称谢怎么样进入他的门，就是神的门，要赞美进入神的院。好，这里就看到称谢跟赞美就是在那里重复。好，所以这里我觉得说从门经过代表说我们要怎么样，要称谢跟赞美。好，称谢跟赞美才能够进入到神的院里面。那我就看到这个话竟然在撒母耳记25:27-30里面出现。好，我们来读一下。来，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仇敌的性命必如抛去如鸡，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甩石一。耶和华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好，我觉得神给亚比该不单单是漂亮的外表，他有一个非常谦卑的心，也说出智慧的话。这些智慧的话让大卫听了怎么样，非常舒服。其实这一点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话也能够改变，可以改变。所以大卫就是说出称颂跟赞美，我刚刚讲说从门经过因着亚比该的行为，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有没有？又称颂又称赞，对神对人都称颂又称赞。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说要进入到神的祝福，你要从门经过对神称颂，对人称赞。而亚比该也其实也做一样的事情，大卫也用相同的方式在回应他。后来这个当然大卫就回去了，拿了那些礼物就回去了。然后这个故事后来是告诉了拿巴当场怎么样，魂不附体，身体怎么样，僵硬如石头一样。所以我看到这石头两个字又让我想到挪去石头，这个石头其实在讲谁？讲自己，讲拿巴自己像石头一样。就求神来光照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心思像石头一样，不知道神的作为。拿巴就是不知道神的作为，却成为那个石头，成为那个石头。所以从扫罗跟拿巴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挪去石头就是挪去我们不了解神心意的部分，因为他们都因为对神有错误的解读，导致他们都失去神给他们的祝福。扫罗失去了王位，也失去了神给他的祝福，拿巴我相信也是如此。那我最后做结论，就是我们要像亚比该一样。你知道亚比该最后怎么样呢？ 大卫娶她为妻。我就想说，上帝啊，大卫有必要娶那么多老婆吗？这明明就是别人的老婆，还要娶她为妻。但是我这次在准备这个讯息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觉得大卫其实是预表神，从某个角度来预表神，亚比该其实是预表我们，我们要成为像亚比该一样的一种心腹，将来才可以跟神结合。而这样的人就是要学习亚比该的智慧跟聪明跟谦卑，明明不是他的罪，他也说愿这罪归我，而他的态度他的智慧掳掠了大卫的心，就好像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以后，我们才能够掳掠神的心，我们将来才可以成为神美好的幸福。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将今天的讯息再一次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扩张我们的境界，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主你给我们的祝福，像亚比该一样，我们要成为他的生命，将来被你来接纳。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